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假如抛开信仰不谈，即便是将圣经中主耶稣的教导应用在生活中，我想也都是极好的为人处事的法则。人若愿意遵行，必会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温馨和谐，让世界更有温度。比如就拿赴宴席不要争着抢着做首位来说吧，一个谦恭有礼、随和大度的人，往往会更能赢得众人的好感。同样，凡自以为是、骄傲自大的人，能逞得了一时之快，却会有重重跌倒、很惨的时候。而懂得尊重自己、尊重别人的人，也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包括愿意做盐做光的人，不单会让人觉得他的灵魂有趣，也能成为受人欢迎的人。这些道理有哪一个会是今天的人不能明白的呢？可问题是，人懂得道理却做不到。原因是人的能力不仅极为有限，而且很多时候依靠自己都靠不住。当然，主耶稣的教导针对的是属神子民，他要天国儿女靠主做光做盐，并不是为了让他们成为受世界欢迎的人，而是要让他们成为行在光中与所赐荣耀的生命相称的人，让世人看到这不一样的生命，就愿意拥有，就能得救。接下来随着梁天禄的播讲，让我们跟随麦基牧师一起穿越圣经路加福音。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的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的13章第一节到14章的第6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路加福音13章1到35节就讲述了耶稣教导众人，如果不悔改就必灭亡。那么接着他讲了有关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的比喻，并且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驼背的女人。那么这段经文还记载了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耶稣呢还教导人要进窄门，以及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的故事。比拉多杀害加利利人，也许呢是因为他认为这些人要去反抗罗马，那些被希罗亚楼压死的人可能为罗马人在工作，为他们在那里开一条道路。耶稣说，那些加利利人和希罗亚楼工人遭到这些灾难，不是因为他们更加有罪。那么相反的，每一个人都应该留意自己受审判的日子。 一个人是否公义，不是以他是被杀还是奇迹般的获救来去衡量。每一个人都难免一死，这是人生的一部分。然而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永远的死亡。那么正如约翰福音的3:16经文所记载的，耶稣应许那些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在旧约中，一棵多结果子的树呢，常常象征圣洁的生活。如诗篇的1:3，诗人所说，他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耶稣就指出，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呢，白占土地和时间，却没有为那耐心的园丁结出果实来。耶稣是要借这个比喻警告提醒群众，神他不会永远容忍他们不结果子的。路加福音的3:9记载了施洗约翰所讲的同一个信息。那么你是否正享受着神对你的特别的恩待，但却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生命也没有被神的道所改变呢？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要为着神的细心看顾来做出回应了，开始预备身心灵为神而活，结出属灵的果子来。犹太宗教领袖就认为了，治病是医生的专职工作，而安息日是禁止人来工作的。会堂的主管不能超越律法，看出耶稣医治这个驼背的妇人是出于主耶稣对他的怜悯。耶稣就指出了管会堂的人和其他宗教领袖的伪善，而叫他们感到羞愧。他们会在安息日来照顾牲畜，但却不愿意为一个从撒旦的捆绑之下而释放出来的人去欢喜快乐。好，耶稣的听众呢，一般都期望弥赛亚到来做伟大的君王和领袖，把他们的国家从罗马的统治底下给拯救出来，并且恢复以色列国昔日的荣耀。但耶稣说，他的国开始时是微小和平静的，但会迅速的扩展，直到整个世界。正如那个小小的芥菜种发芽之后长成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一点点的面教使全团的面都发起来那样，那么天国呢，终有一天也会发扬壮大。好，路加第二次提醒我们，耶稣他是定义的要到耶路撒冷去的。主耶稣知道死亡正在临近自己了，但是他仍然继续的教导群众医治病人。尽管主耶稣预知自己会死，但是他没有因此而离开他的使命。耶稣鼓励人要努力的进窄门，意思就是要不惜任何代价的努力的立志认识神，认真致力的跟神来去建立亲密关系。我们不能自救，没有任何的方法能够叫我们可以靠着自己来去取悦神，而唯有信靠主耶稣才能够得到救恩。我们不能够单言亲近神信靠主，因为天国之门不会永远的敞开。法利赛人劝耶稣离开，是想阻止他到耶路撒冷去，但是耶稣的生命、工作和死亡都不是由希律或者是法利赛人来决定，而是由神所计划和引领的。耶稣他的使命呢，会按照神的计划在锁定的时间而逐步的显明。好，路加福音的14:1-6就讲述了耶稣在安息日呢治好了一个患水谷的人的故事。法利赛人特意的设下这个陷阱，要抓耶稣违背律法所规定的把柄，好去逮捕主耶稣。但是主耶稣他巧妙应对，令法利赛人和文士呢竟然无言以对。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和分享路加福音的14所剩下的部分。路加福音的14:7，经文记载，耶稣见所请的客选择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好，那么这个场景呢，必定是很滑稽的。在当时，主人如果没有特别的吩咐，有些客人就会去抢最好的位置。一般的桌子呢，有4主要的位置。年纪大的法利赛人动作比较慢，但是他们想去占比较好的位子。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吗？ 看着这些人拼命的想要抢着嘉宾的位置，而谁也不让谁，这个事真的挺好笑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主耶稣要去纠正这些嘉宾们的态度了。好，路加福音的14:8-10，经文记载，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筵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来的人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好，主耶稣说，当你被人请去吃筵席啊，不要急着坐在上位，因为主人心里可能已经有其他的人选安排要坐在那个位置上了。主人可能会过来对你说了，哎，请你换到那边去吧，让我的嘉宾坐在这里吧。虽然只是换个位置，但却是一件很难看的事。当你被人请去吃饭的时候呢，要先坐在末位上，这一点并不困难，因为没有人会跟你去抢的。主人进来看到你坐在那里，会对你说了，啊，你是我的嘉宾，请坐在主客的位置上。然后呢，其他的人就会把这个位置呢让给你了。那么这才是有礼貌的，和前面所说的那群人是正好相反的。好，路加福音的14:11-14经文记载，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好，那么这件事呢，是从主耶稣在饭局中医治了一个患水谷病的人来开始的。主耶稣看着饭局中的这些人，教导做客人该有的态度，也纠正了主人他的心态。当时的气氛呢很紧张，因为没有人去接腔。好，路加福音的14:15经文记载，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好，于是呢有人就出来打圆场了。这个人说的话呢，还自以为很敬虔。在一片静默的尴尬中，没有人接腔。突然呢，一个老奸巨猾的家伙就开口说话了。他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那么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大概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至少到现在呢，还没有看到有哪一个评论家能够解释他说这话的意思。他的话不过是陈词滥调，还自以为很属灵。那么即使是在现代，有时候呢我们也会听到这些自以为很属灵的话。那么最常听到的就是啊，感谢主。感谢主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但是有时候呢，当一个人老是把感谢主挂在嘴边的时候，就会让人有点受不了了，因为他可能不是发自内心的去赞美。所以呢，让我们不要再说这些自以为很属灵的话了。好，主耶稣并没有让这个人继续的发表高论，而是转向他。大概当时呢，主耶稣的眼中是带着愤怒的。好，路加福音的14:16-17经文记载，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好，像这种大型的筵席，主人早就打发仆人先送出请帖了，这是当时的习惯。但是到了筵席那天，邀请的对象给扩大了。神发出请帖，那么人要怎么样去回应呢？神发出的是救恩的邀请，这不是你花钱就能够买到的，你是靠着神的恩典参加这场筵席的。以弗所书的2:8-9，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你能够参加这场筵席，这全都是神的恩典的。唯一不能进到天堂的，就是那些拒绝接受这个邀请的人。主耶稣说，你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这话毫无意义。这些人对神的邀请做出了毫无意义的回应。好，路加福音的14章第18节经文记载，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好，这个不是借口，这个是辩护。有人说，辩护是披着借口外衣的谎话。没有一个接到邀请的人说，我不想参加筵席，他们只是在找借口，掩饰不去赴宴的事实。第一个找借口的人，若不是撒谎，就是傻子。你相信买地的人没有先去看过那块地吗？好，路加福音的14章第19节经文记载，又有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好，第一个人用财产当作借口，第二个人用生意来做借口。第二个人不是在撒谎，就是傻子。当时他们又没有灯，他怎么可能在晚上去耕田呢？他们都在找借口，而我们最常听到的借口就是我要赚钱。你看，人们总是忙着做生意，但却没有时间留给神。有一天，当你快要死的时候，你会发现，即使没有你，生意呢，还是会做下去。好，路加福音的14章第20节经文记载，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好，以色列有一条律法，就是一个新婚的男子有正当的借口不用去当兵。这个人的借口呢，是最没有说服力的。他为什么不带他的新娘一块来参加筵席呢？那么原因就是他本来就不想参加筵席。有一些人说了，礼拜天呢，我不能去教会，因为我要陪我的家人。你看，财产、生意、情感这三样东西呢，让很多人都远离神。今天有多少人因为这些理由而远离神呢？神真诚地邀请你，神的邀请函是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写的，神邀请你参加这个伟大的救恩宴席。好，路加福音的14章21到24节经文记载，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好，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宣告。如果你拒绝神的邀请了，那么神也会拒绝你的，你会被排除在外的，因为你拒绝了接受神的邀请。好，路加福音的14章25到27节经文记载，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好，那么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应该把神放在第一位的。信徒应该把自己奉献给耶稣基督。爱我胜过爱，那么原文呢是恨。但是主耶稣不是要我们真的去恨人，而是要信徒呢能够摆脱世界的羁绊而去跟从他。好，路加福音的14章28到30节经文记载，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好，决定跟随基督成为主的门徒是要付上代价的，那么在做出决定之前，你要先想好要付的代价是什么。路加福音14章31到33节经文记载，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粮，能用10000兵去抵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 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一个人是因为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而得救，但是除非这个人愿意奉献，否则他永远也不能够跟随主或者是服侍主。做一个信徒和成为一个门徒是不一样的，可惜呢，不是所有的信徒都是门徒。路加福音14:34-35，经文记载，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盐它有防腐与调味的作用，也可用在其他的方面。盐一旦被食用了，虽然看不到其形体，但却依然发挥其功效。那么信徒呢，也应当像盐一般，虽然不为人所见，但却担当服侍他人的责任。但是盐一旦失了盐味，它就没有价值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没有用的基督徒。好，那么现在呢，我们一块来看主所说的最受欢迎的三个比喻。这几个比喻的背景是这样的：一大群税吏和罪人跑来听主耶稣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开始窃窃私语了，他们就批评主耶稣。犹太宗教领袖看到主耶稣接待税吏和罪人，并和他们一块吃饭，而感到非常惊讶。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的时候，主耶稣就用比喻呢来去回应他们。这三个比喻分别就是失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和浪子的比喻。那么事实上，这是一个比喻的三个角度，三张图画放在同一个画框里头，是三幅相连的图画。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进到路加福音的第15章了。我们先看15:1-2，经文记载，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感谢主，主耶稣他接待罪人，又同他们一块来吃饭。好，现在呢，我们来看第一幅精彩的图画，就是迷失的羊的比喻。路加福音15:3-7，经文记载，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好，这个比喻中的牧羊人就是大牧人耶稣基督，而我们就是羊。牧羊人呢有100只羊，但是其中一只走失了。这个比喻呢还不错，一开始有100只羊，后来剩下99只。可是牧羊人不满意只有99只的羊，当一只羊走失了，他就到处去寻找，找到了就扛在肩上，那是他全身最有力量的地方。神他有能力拯救到底的。以色列民的大祭司穿着以弗德，在以弗德的肩膀上呢有2颗宝石，宝石的上边刻着12个支派的名字，每颗宝石各刻着6个支派的名字。这象征着大祭司把以色列民扛在他的肩头上。那么这让我们就联想到，我们君尊的大祭司主耶稣把我们扛在他的肩膀上，我们就不会走失了。牧羊人本来有100只羊，最后呢还是有100只，而不是99只。主耶稣到世上来寻找属于他的人，那么这就是我们在这段经文中所看到的图画。好，这三幅相连的图画中，第二幅图画就是遗失的钱币。路加福音15:8-10，经文记载，或是一个妇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 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好，对犹太女人来说，十块钱就相当于结婚戒指的价值。在犹太社会呢，男人向女人表示爱意，会把十块钱串在一块儿送给女人作为爱的标志，女人则用这钱装饰头发。所以呢，一块钱币失而复得，那个喜悦是无法形容的。从这个比喻中，我们可以知道，一个罪人归向神，神该是何等的欢喜呢？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羊是比较蠢笨的一种动物。据说，如果没有牧羊人的带领，羊不仅容易走迷，还找不到回家的路。圣经用迷羊来形容我们这些迷失在世界的罪人，用大牧人来比作主耶稣，可谓是最恰当不过。欢迎在良友网站节目留言板或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艾特良友电艾特，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下期节目将分享路加福音15章11到19节的经文，请提前阅读。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不是普通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界更正巧。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